早晨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圣灵来启示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把神的爱向我们打开，也充满我们。我们把聚会交在主的手中，主你与我们同在，主你自己说你要说的话，越过人所有的有限和软弱，主你保险这个孩子，主耶稣叫我们说的听的都从你的收入，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九十篇。我们打开圣经，第九十篇是神人摩西的祈祷。摩西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那摩西写这个诗篇的时候是在他及晚年的时候，当他们来到约旦河东，在摩押平原的时候，他做这首诗篇。当我们读这首诗篇的时候，我们要先进入摩西的那个灵，他这个祷告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灵里，在什么样的心境里做的这首诗歌。那在这里他一开始称神人摩西的祈祷。摩西一开始不是一个神人，在这里他被称为神人，因为他乃是来到一个他生命中的一个阶段，他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人。他跟神，圣经上描述摩西与神像什么？像朋友，面对面，如同人间友。摩西在这个时候他被称为神人，因为他的属灵的情况达到了一个高峰。那摩西一生的日子，我们都很熟悉摩西的故事哈。我们仔细想一下，摩西他是在法老要杀害所有以色列的男婴的时候出生的。那他在神的保守底下，他母亲因为看他生得极其俊美，因信就把他隐藏了，藏了三个月藏不下去了，必须要把他送出去了，就把他放在河里。他的姐姐远远的跟随，发现这个婴孩被王女，我这是不是太大声了？杜兄，我们这边调小声点，或者我站过来一点。就他被王宫的，被王后，等于是王子的，怎么应该讲？皇后的女儿找到了，带进了宫中。他在王宫中生长，他前面的四十年，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有学问的人。当他为以色列人大发热心要拯救他们的时候呢？神击打他，破碎他，以至于他一拳打死了埃及人，所以他开始逃亡的生涯。那在下一个他生命中的第二个四十年的时候，他在旷野里做什么？牧羊。他做一个牧羊人，这位大有学问，在宫中长大，如同有王子生命地位的人，第二个四十年在旷野中牧养群羊。神制作他，让他知道从牧羊的里面学习，将来知道预备他能够牧养以色列的百姓。到他第三个四十年的时候，神呼召他出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应许的迦南美地。那个时候他觉得他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却是神可以用他的时候。他带着以色列人进入旷野，照理说旷野的路到，你们知道从埃及到进入迦南要多少日子？如果不绕路的话，十一天就可以到的。结果摩西在旷野里带了以色列人走了多久啊？四十年。他生命的第三个四十年就是在旷野里随着云柱火柱带着以色列百姓在那里迂回，因为百姓们不信神。那十二个探子回来，有十个是不相信神能够带他们进入那个应许之地的，以至于神发怒说要到这一个世代倒闭在旷野之后，下一个世代才得以进那个迦南应许之地。摩西就陪着这一群鱼丸的羊在旷野里走了四十年。这四十年的里面，摩西怎么样，经历多少神的作为，多少次为了鱼丸的百姓，他伏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祷告，祈求神的怜悯。他为他们抱怨没有食物的时候，就为他们降玛拿；没有水喝的时候，击打磐石，水就活水涌流。当他生病的时候，摩西为他们祷告，神就医治他们。他也亲自上山去领受了神的律法，神也指示他代表基督那个会幕建造的样式。当人背叛他的时候，他看见可拉党的后裔活活的地打开坠入阴间。摩西想要看见神的面，不得见到神的背影。 摩西在击打二度击打磐石的时候，神的审判临到他说，你必不得进入迦南美地。你想摩西一生的日子，到最后120岁的时候来到了摩押平原，前面就是约旦河，过了河就是迦南美地，可是摩西却不得进入。摩西在这个时候做了这个祷告，诗篇第九十篇，我们一起来读。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我们停一下，你看从第一节到这里11节，是不是好像描述摩西这一生，特别是最后40年他的感受。我们如果看一下这最后40年，摩西天天就看到那些悖逆的百姓顶撞神，他常常为他们在神面前祷告，明知道有应许之地可以进去，但是呢，因着百姓的悖逆和不幸不得进去。他看见是神的审判的手，看见人生的虚空，他也想到他一生在王宫里生长40年，在旷野里牧养40年，最后在旷野里带着以色列百姓40年，他真的觉得一生是何等的虚空。你看头11节就是好像他一生的经历的一个描写。好，然后从12节开始呢，摩西有一个祷告，因为12节一开始的第一个字是什么？求。他开始祷告了，我们一起读。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在这一篇里面，你看到头一半跟后一半的差别。那我们也知道旧约的头5卷书叫做什么？摩西五经。那代表是谁写的？摩西写的。所以我们过去一直交通到，无论是周四的弟兄们一起看从创世纪看神的旨意，或者过去我们交通到这些人物的时候，我们都深深知道好多在旧约头5卷书里面有一些跨时代的人物，对不对？比如说跨时代的第一个就是亚当的那个儿子亚伯，明明人不吃肉的时候，他要畜牧，然后把头生的羊献给神，因为他看见，他知道他父母亚当怎样背叛，怎样被赶出伊甸园，出去的时候神用皮子给他们做了衣服让他们出去。他有一个超时代的认识，看见到那个救恩要为我们预备。那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他是看见的，他当他献上儿子以撒的时候，他看见在父神的心里有一个预备，有一个预备要成为我们的代替， 要为我们献上。所以旧约里有很多雅各看见一个梦坐下来看见神的家天的门，对不对？他看到那个天梯，当他枕石而睡的时候，当他逃亡的时候，他看见了神的启示。以撒看见神的启示，以撒常常是默默无声，但他不断的每到一处就恢复他父亲从前所凿出来的井，叫那个后来被仇敌填了石头的，他一个一个恢复，叫圣灵的泉源一个一个能够恢复。所以当这些，你看摩西写这些五经的时候，他也借着这些超时代人他们所得的启示，摩西自己得了启示。所以当他在写第九十篇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一到十一节好像讲完人都没有什么盼望了。那为什么从十二节里他能够有这样的祷告呢？他怎么会觉得说会有一个救赎的办法呢？怎么会前面神明明你看每一次这个两个探十个探子不幸的恶心带回来的时候，就叫整个第一个世代不能够进那个迦南美地。神的手是很严厉的，他击打磐石两次神就不许他进迦南，因为那个磐石预表是基督，所以基督不能二次钉十字架，神就审判他。他所遇见的神，圣经上说百姓只是看到神的作为，但是摩西是认识神的法则，他对神的性情非常的了解，所以他有一个超过他那个时代的启示跟认识，以至于他觉得好像真的没有希望了。我们的人生真的是这样，人是出于尘土归于尘土，对不对？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夜间的一根，我们好像水冲去，然后我们像睡一觉，早上我们起来发芽生长，晚间就什么就割下枯干了。我们因神的怒气消灭，因神的愤怒惊惶，他把我们的罪摆在他的面前，连我们隐藏的恶都在他的面光中无法逃避。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好像所夸的都一声夸的都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然后我们如飞而去。谁晓得神的怒气呢？谁按着神该受的敬畏来敬畏他呢？这个时候他为什么知道可以祷告神，求主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年日，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他怎么知道说求你转回，要为你的仆人来后悔呢？他怎么知道说叫我们能够保得你的慈爱，叫我们能够一生欢呼喜乐呢？他怎么敢说求你照着我们受苦的日子和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呢？他怎么知道这一切呢？他里面有一个真的看见，今天这个看见弟兄姊妹，我们在新约的时代里的子民是最有福的，因为启示他的那一位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也借着神的话已经告诉我们了。从创世纪我们就看到了神当初造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就是叫我们像他，就是叫我们得生命，就是叫我们与他一同掌权治理这地，神就叫我们与他匹配，神的心就没有改变的。所以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摩西一开始的第一句话说得何等的好，他说神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就是神的心意啊。神要与我们同住，也要成为我们的居所，我们成为他的居所，我们互为居所，神的心就没有改变过。所以以色列百姓再怎么背叛，再怎么忤逆，摩西知道在神那里这个爱没有改变的，有一个救法。他就这样祷告，求主给我们智慧的心。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活在第一段呢，我们是活在第一段和第二段里面呢。我们是真的是常常我们的生命是虚空，是短暂的。若是没有神，我们生命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真的出于尘土归于尘土。但是神当初造亚当的时候，神岂是真是叫他出于尘土归于尘土吗？归于尘土是不得已的，神的意思是吹一口灵气叫他成为有灵的活人，神的意思要叫他吃生命树，神要他得永远的生命，神要他成长像神一样管理治理这个地，与神一起掌权享受神所创造的万有。亚当失败了，但是神回来把我们救回来了，主耶稣自己来成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成了那个挽回祭，救赎的恩典已经来了，我们今天都蒙赦免，都能够回到神面前，我们都从主耶稣得永远的生命。今天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与主同行，叫这个生命长大，叫这个生命长大到完美的，不是一个人一个人长，是我们是一个团体的基督的身体，教会要长成基督完满的身量。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过日子是从第一段要到第二后面后，从前半要过到后半了， 因为主已经预备了。所以我很喜欢圣经上说，我们神说看这里摩西不讲吗？他说你看千年已过的，千年如同已过的昨日，就是千年如一日啊。但是我们要活在什么？彼得后书说三章八节说，弟兄们，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今天我们要过什么日子？一日如千年。不然我们怎么赎回我们的过去的光阴呢？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重新赎回我们失丧的日子，被蝗虫吃掉的日子呢？摩西怎么可以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就是过去怎么样失丧了，今天可以赎回，在主的恩典的里面，我们今天一日如千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过日子都有属天的价值，我们每一天与主同行，做每一个选择，我们都叫这一天要过代表过去一千年，将来在主面前要算数的。所以摩西说给我们智慧的心，教我们怎样啊？教我们指导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一天一天过日子要算日子的，上班、上学、工作、做生意、持家，在教会里的侍奉，弟兄姊妹，每一天我们都活在主面前，为主而做。你想到我今天在这里煮饭是为主煮，我想到我一早来开，我带去接人，我是为主去接，我来开门，我来到神的家中为主来开门，我来侍奉为主侍奉，我在后面做招待，我代表主耶稣，我在这里服侍众人也服侍我的神，我所做的一切，我在会后的清扫，对我与弟兄姊妹的联络，我所有做的每一件事，我为弟兄姊妹们的祷告，我们妈妈们为着别的孩子的代求，每一件事都算数啊，每一分钟就数一千倍啊，啊不止一千倍，一日跟千年不是一千倍的关系，是365×1000啊，对不对？那是365000倍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你想这个生意多好啊，这个投资报酬率实在太高了，主让我们借着他的恩典赎回过去被蝗虫吃掉的日子。我记得我9岁多的时候，我才小学3年级，我坐在门口等着上学，那时候是上下午班，我坐在那里晒太阳，天气很冷，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就想，人的一生算什么？我突然想我们所有学的这些历史人物，这些伟大的人物，他们在人类的时间里，历史的时间里出现，做了一些事，留下了他们的名就消失了，那我这个孩子算什么啊？我拼命的努力，我的人生在无限的永远里面那个点都找不到，然后我生命结束的时候就消失了，就过去了，没有人会记得我了。那我突然觉得人生很虚空啊，我里面觉得很无奈，我年纪那么小，我坐在那个台阶上在晒太阳，我跟你讲，一股凉意从我的脊椎里升上来，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啊。那时候我不知道放弃人生，我只是说哇，那我活着是干什么？那时候呢，只知道父母说要好好念书，做个好孩子，对不对？功课念好了，进了好的学校，好的大学，才能找到好的工作，你才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呀，等等等等的。所以那时候我想说，好吧，那我就要好好的努力念书，将来呢，无论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我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然后我要留下我的名字，就算我过气了呢，人家还会记得我。心里实在不喜欢这个答案，因为我觉得那些伟人我也不怎么纪念他们 ，anyway who cares， right？ 那但是呢，但总比说你好像没做什么就消失，好像这样还是上算一点。但是呢，神真的是因为神在我们里面创造了一个永远，这样子地上的答案是不能满足我们的。但等到后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坐在这里都是因为我们找到了永远。等到我到大学的时候，神带我到美国来，我走进教会里面，那一天是为了别的动机来的，我以前交通过，我是太想中国人了，我离家太3个月，我太想念同胞了，所以我姐姐一邀请我来聚会，我就一口答应跑进来，结果同胞还没看见，在一开门欢迎我的是我的主，我的神用他圣灵的同在慈爱的膀臂包围我，一个温暖的力量充满在我的外面，充满在我的里面。弟兄们姊妹正在唱诗歌，唱的诗歌我也听不懂，那天史弟兄释放信息，他讲的是那耶路撒冷，圣城耶路撒冷，那我更听不懂，但是呢，坐在那里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就觉得一个力量包围我，我突然明白那个虚空的地方今天填满了，我才知道说我所从小信的神，但是我搞不清楚的神是这么真实。 那一天开始，我就追求认识主，越来越明白说，原来我这个就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女子，在地上我可以跟神相连，我也可以跟天相连，我的日子可以跟神的永远发生关系。那个改变了我对人生所有的看法跟态度，我突然做什么事我都知道我为什么做，我跟天连在一起，因为耶稣基督救赎了我，把我带回到神的家，我跟父神和好，我得着神儿子的生命，今天这个生命天天在我的里面成长，神的灵与我同行，我有一个真实的盼望，神的儿子要率领我们众子进入荣耀。哇，弟兄姊妹，所以你今天做每一件事的时候不再叫苦，不像那些愚顽的、愚昧的、无知的以色列人，天天在旷野抱怨，想念埃及的葱姜酒蒜，想念埃及那个其实做奴隶的日子，不认识神的应许是要进入迦南流奶与蜜之地。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知道我们蒙的恩典吗？我们在地上不再烧砖了，你可以一面烧砖一面赞美主啊，你可以为主烧砖啊，你今天做什么事是跟主连在一起，从心里做好像为主做的，你就不会难受了，你就知道这都有真实的价值。我们是在谁的手里？他说，诸山未曾出生，世界与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我们在这位全能的神手里，也在这位全爱的神手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世世代代选他做我们的居所，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在约翰福音他很清楚地讲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若住在我的里面，我也住在你的里面，你就多结果子。我们已经得着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已得着主的生命了。今天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结果子。怎么结呢？住在主里，你要跟葡萄树相连嘛。我们不跟葡萄树相连，我们怎么有生命的供应，怎能结果子呢？弟兄姊妹，神的呼召今天就是叫我们回到他的面前，饱尝他的慈爱，因着救恩来喜乐欢呼，要叫他，叫神能够使我们以前受造的我们受苦的年日怎么样，叫我们喜乐。最后两节他说，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十六节这个你的作为哈，有一个讲究的，这个字呢，你知道神不是有很多大能的作为吗？对不对？百姓看见神的作为，但是摩西认识神的法则，作为通常都是复数，因为神有许多的作为，但是在这里这个十六节的作为呢是单数的，神只有一个作为，神所有的作为只有一个目的，所以你总的来看神只有一个作为。弟兄姊妹，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他的手的工作只有一个工作，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像主，对不对？把我们制作成像主，要叫主耶稣怎么率众子进入荣耀。希伯来书说，现在万有都伏在虚空之下，叹息劳苦的等候啊，等候众子显现啊。你们知道这个世界要得赎，我们有很大责任啊，众子要长大啊，众子得赎进入荣耀啊，万物就得赎了。所以我们跟这个神的旨意是发生绝对关系，弟兄姊妹。那在这里说，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所以弟兄姊妹，每一天我们说，愿你的作为向我显现，愿你的旨意、你的心意再来照明我的心，好叫我知道怎么走前面的路，我不要我捆锁，好像在所有这些烦恼人生的每一天的大小烦恼力好像捆住了，看不见神的作为，看不见神在我身上的旨意，在众人身上的旨意，在教会里的旨意。我们要超越，我们要今天圣灵在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个超时代的人，超地，不能叫超时代，超越这个地的那个启示的人。我们是属天君王的儿女，我们要属天的认识，我们看事情要有永远的眼光，从神那里来看。那我们常常会很难，大小事情就把我们前面像起了雾一样看不清楚，懵懵懂懂。我做基督徒前面19年都不晓得在做什么， 糊里糊涂的，是后面这么多年也不见得很清楚，是越来越清楚，借着追求，借着弟兄姊妹们的交通，借着圣灵的开启，借着读主的话，稍微越来越那个雾深渐渐散了。但是每一天还要来到神面前说，愿你向我显现。这里伯恩西说，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主他要做事的这个旨意向我们显现，我们过日子就有一个目标，我们里面就有力量，而且能够喜乐。愿你的荣耀，你知道主要做的这件事情充满了荣耀，充满了荣耀，真的是充满了神自己的荣耀。主要完成这件事，要完成的这一件事是荣耀的。礼拜四在我们家里弟兄会是有一个弟兄讲说，有一个人是过世了，就是说离开世界然后回来，好，那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到天上去了，看见天上的荣耀，他是说不出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知道神我们预备的荣耀是何等的荣耀，基督在我们身上显现，我们在神永远的同在里，那个荣耀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主是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把握，叫我们今天好像过很卑微、很平凡、很零，好像很微小的事情，都是琐事。但是我们都跟神永远的荣耀、跟神的性情、跟神的生命发生绝对的关系。所以愿主你的荣耀向我们显明，也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里人有没有看到主耶稣？人看见主的慈爱吗？人看见主的忍耐，不是我的忍耐哦。人看见主的恩典怜悯吗？人感觉到主的爱在我们身上吗？我们在后面做招待的时候，人进来的时候感觉到主吗？我们在台上释放信息或领会或什么，有主的圣灵的感动吗？我们在底下等一下去打菜的时候，每一瓢的时候有主，好像主的手在亲自在那里服侍吗？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愿什么？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主坚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弟兄姊妹，我们也只有一个工作，神只有一个工作，就是叫我们向他，好叫我们成长，长成神儿子基督完满的身量，好叫我们能够到他那里去。他就来了，那天他就来了，我们就在永远里与神同在。所以我们也只有一个功，就是愿我在神面前成长，愿主的荣美在我身上显出，不仅向我显出，也向我的子孙来显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过每一天的日子要算数，愿主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我们过日子在神面前要过得有智慧，我们彼此提醒，彼此勉励，什么时候我们下沉了，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抱怨，什么时候眼前起雾了，看不清楚了，我们回到主的话上，回到主的心意上，我们彼此勉励。感谢主，今天就交通到这里。